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1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不懈怠，多救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，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，三界造了多长时间，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，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，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，走好这一段路，那就是最了不起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段时间，尽管大家时间紧很累，休息时间少，但是很多学员都能够做好，师父看到了觉得很欣慰，为此吧，我谢谢大家。是啊，历尽洪荒万劫，终于等到了大穷从祖宇宙正法的伟大时刻，终于可以收救我的众生，兑现我的史前大愿，终于可以和师父回家了。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，我深知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，所以不敢稍有懈怠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，21年的正法修炼，我一直走得比较稳，从没被绑架或骚扰过。从2004年师父要求大陆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，我就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至今13年了，几乎一天没落过。偶尔碰到不明真相的人威胁举报等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马上化解了。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，从不敢懈怠。除迫害初期2000年至2002年由于家人的干扰不很精进以外，师父要求弟子做的我从不打折扣。每天的四个整点发正念，我几乎一次没落过，有时偶尔有事错过了也要补上。从全球大法弟子早上3:50集体晨练开始，我就一直参加，一天不落。如有事没练功，即使不睡觉也要补上。我特别注重学法，一天至少学三讲转法轮，再背法和学一些各地讲法。近五六年来，我每天都是发完半夜12点正念才睡觉，早上起来参加3:50的晨练。特别是带小孙女的3年多时间里，我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左右，白天从来不在床上躺1分钟。每天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，一天都没落下。有时因为大法的事忙得2个晚上没合眼，白天也不会上床休息1分钟，照样精力充沛地做3件事。我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，即使只有几分钟也要去学法。哪怕学一段或背一段法，也不会占用这个时间去休息。下面我把我修炼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和大家分享。家庭磨难中不懈怠。丈夫退休前是处级干部，受邪党的毒害很深，我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他不但不听，每次讲真相都打骂我。但这些年我一直无怨无恨地善待丈夫，也从没因为他的干扰影响我做3件事。因为我给丈夫的亲戚讲真相，丈夫知道后，曾经有5-6年的时间，每到过年时，他带着孩子回他父母那儿，大过年的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。但我从没觉得苦，反而觉得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救人了。记得第一次丈夫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过年，在腊月29那天，我就用笔在不干胶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等等，大概写了60-70张。写完后我就出去贴。 我想过年众生都休息了，让他们明天一出门就能看到法轮大法好。第二年，丈夫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过年时，除夕晚上发完12点正念，我就拿着100多张不干胶到一个小区去贴。这个小区同修曾经告诉我别去，说那儿的摄像头多，很不安全。我想那儿的众生也要救度啊。我一直贴到早上6、7点钟，把那个小区每个单元门几乎一个不落的都贴上了大法不干胶。每个单元门我是1楼贴一张，2楼贴一张。在我往2楼贴的时候，无意间回头看见我贴在1楼的法轮大法好金光闪闪，亮得像探照灯一样照射得很远。我一个人在家过年的这几年从没有伤心难过，每天不落地出去救人做大法的事。大约2012年左右，小孙女儿出生了，有3年多的时间都是我带着她。晚上小孙女儿和我睡在一起，我都是半夜发完12点正念才睡觉，早上3:50还要起来练功，晚上要起来几次给小孙女儿喝奶、换尿布、盖被子等。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，我每晚几乎只能睡2个小时左右。尤其在儿媳坐月子期间，我每天不但要白天黑夜带着小孙女儿，还要一天不重样的照着菜谱给儿媳妇儿做4顿营养餐，买菜做饭的家务活和其他人的饭都是我负责，但我一天也没耽误学法练功出去讲真相。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儿媳妇和小孙女儿都照顾得很好。儿媳妇满月时，她和亲家母都非常感谢我，特意给我买了很多东西表示感谢。看到我所做的一切，以前不理解我修炼，很多年一直对我态度很恶劣的儿子也开始佩服我，还主动来了解大法真相。要知道，我以前患过乳腺癌，现在每天干那么多活，睡这么少的觉，还这么精力充沛，这哪是常人能做到的。在我没来之前，儿子、儿媳、儿媳的母亲3个人照顾小孙女儿，还把儿媳的母亲累病了，去打点滴了。2016年过小年前一天，我给丈夫讲大法真相并劝他三退，他像疯了一样的打了我好几次。我想以往他打骂我就不讲了，这次我一定要给他讲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。所以不管他打不打我，我还是不停地给他讲。他后来说等过了正月15就有个说法，意思就是离婚。说完他就去了儿子家。这次儿子儿媳也站在丈夫一边，谁都不理我，打电话都不接。大年30的前一天，儿子把他写的一封信交给我，意思是说你的亲人都要离开你了，你还这么执迷。我没动心，我一个人在家过的年，丈夫在儿子家过的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心想顺其自然吧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像没这回事儿一样。除夕那天，我简单的热了一个馒头，上午学3讲法，下午出去救人，天天就是做好3件事。过完正月15，丈夫、儿子、儿媳有说有笑的回来了，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。在这之前的几天，儿媳来找我谈判，是丈夫他们商量好的，意思让我保证以后不给丈夫讲真相。开始时儿媳态度很不好，指着我的鼻子逼着让我保证不给丈夫讲真相。我知道她背后有邪恶的操控，我就严肃地正告儿媳，她是我的丈夫，我一定要救她，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无所不能。我说完，他态度一下就变了，给我赔礼道歉，说他错了。我说以前总给你看真相你也不看，他说那我现在看。儿媳看了真相光盘和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，看了2-3个小时，他彻底明白了真相，泪流满面的合十向师父问好。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大法真好，以后你学法练功我们不干涉了。 我告诉他，儿子被谎言毒害，做过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事，应该写个声明。他虽然明白大法真相，可让他写声明，他都是嘴上答应，却不动笔。儿媳说，我回去劝说他。第二天，儿媳帮儿子写了一个声明，交给我。虽然这不算数，但可见儿媳对大法的正念。从那以后，儿媳真的变了。以前什么家务活都不干，现在什么都抢着干，让我休息。儿媳明白真相，得了福报。她是教师，现在学校很器重她，被提拔为领导，还让她到各地学校参观演讲。在100多人的演讲中得了第一名，工资也比以前涨了很多。但儿媳不入党，她对我说，你告诉我入党不好，我不入。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任何心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，一切就在其中了。我没动心，我深深体悟到师父这段法的威力。儿子这几年看到我的身心变化，也很认同大法，但每次让他写严正声明，他就是不写。2017年过完年，为了营救被关押迫害的同修，我突破怕心，和同修去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几乎全派出所的警察都听到了真相，我也堂堂正正地回家了。这件事家人并不知道，可就在我去派出所讲真相回来的第二天，儿子突然回家，主动要求写严正声明，说，今天就是专门来写声明的，今天你让我怎么写，我就怎么写，都听你的，还给师父核实，给师父赔礼道歉，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以后我一定要做到真善人。儿子写声明后也得到了福报，现在他生意特别顺，有几笔大生意主动找上门，这是以前没有的。儿子、儿媳、丈夫现在都非常支持我，主动承担了家务活，给我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，这是以前没有的。现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学法不懈怠。这些年我之所以能走得这么稳，就是得益于多学法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我一天要学3讲转法轮，还要学一些各地讲法。这些年白天我从不在床上躺一分钟，有时间就是抓紧学法。身体被假象干扰不舒服时，我首先是正念否定，绝不承认它，就去学法。从来没有一次被假象带动着去床上躺着或去休息。无论怎么难受，我都坚持去学法，所以每次都很快就化解，从没有因为身体被干扰影响做三件事。举例说，一次我感到身体特别难受，浑身哪儿都疼，连手指尖都疼，疼得我都要掉眼泪了。我没有去躺着，而是艰难地把腿双盘上学法。开始学法时干扰很大，读出来都很困难，但我就是坚持。学完一讲法还很难受，就坚持学第二讲，渐渐地好多了。当学完第三讲时，我已经浑身轻飘飘的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早已无影无踪了。这样的经历很多很多。救人不懈怠。从2004年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开始，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。那时迫害还很严重，环境很恶劣，我们当地还没有同修走出来讲真相，我几乎是第一个出来的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同修们看我一直出来讲真相，也想出来，我就到各学法点和大家交流，让大家出来讲，我还带着同修讲。渐渐的，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了，到现在13年了，我几乎天天不落的面对面讲真相。我还做一些别的项目， 只要救人需要的，我就去做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真相资料，还学会了装电脑系统，还和同修配合挂展板和大条幅。我们每次出去都拿着几十个展板，几十个四五米长的大条幅，同修们配合默契，有时就在市里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挂，有时去农村挂，每次都很顺利。有时还和同修配合去农村大量发真相小册子和光盘。前些年除了面对面讲真相，我还去楼道里发真相资料。最近几年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，知道救人的时间紧迫，更加大了救人的力度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什么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去做，就迈不出去那步了。这主流社会咋做啊？不会做啊？到好的社区见着人也不敢说话，拿着资料胆胆突突的，你说你能救了人吗？那个人马上就觉得你这个人都不可信，是不是？真的不需要你太费心，你就堂堂正正的，你大法弟子，你不知道你是在救人吗？我悟到救人应该堂堂正正的，所以这些年我都是堂堂正正的救人，没有怕心。前几年我和同修发神运光盘和破网软件时都是大量的发，我和同修各自背着几十张神运光盘或几十上百的破网软件，在大街上见人就给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发完了。为了更好的救人，最近两年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发给人。一次我想，人被毒害得这么深，怎么才能更好的让他们明白真相呢？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中，我悟到应多发酒瓶。酒瓶刚出来时当地大量发放过，最近这些年发的就很少。我找到协调同修商量大量做酒瓶的书和光碟，协调同修很支持，开始大量做酒瓶的书。开始时同修们都不太积极要，给各族送时有的还不要，最近很多同修都主动要酒瓶，书都有点供不应求了。最开始几乎就是我一个人大量的发，20天左右发了大约1000本左右，一次2天就发了200本，我都是当面给，发现世人都很愿意要，很多还主动的要。我们小组有一位同修很少出来讲真相，今年过完年后我就带着这位同修出来讲真相。每次出去救人，我就只有救人的一念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，因为师父让我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事。我和同修各自背几十份酒瓶小册子和光盘，在大街上几乎见人就发，见人就讲，没有任何顾虑。我们常去的地方要经过一个主街道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。我没有怕心，不管路上有多少人，见人就发，见人就讲，有时同时对着几个人讲，几乎都能退。这样每天至少能发100多份资料，少则劝退20多人，多时能退40-50人。有一个人看见我们这样在大街上公开的发，说法轮功公开了。我说公开了，早就公开了，堂堂正正的救人。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从那条主干道上经过，很多人都认识我们。有一帮老人每天聚在那儿聊天，认识我们，看到我们就说退党的又来了。他们会经常问我们，今天又带什么碟了，带什么书了。一次一个老人说，你们干脆买个影碟机就在这儿放吧，谁来谁看。这些年救人中很多觉醒的世人有很多感人的故事，现举几例。一次我正在发酒瓶，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，他穿着讲究，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。我迎过去说，你好，给你一本书看看。他说什么？我说酒瓶共产党。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我说是的，并给他讲真相。他说我看你半天了，现在对法轮功镇压这么厉害，大白天的你见人就讲，有人给你钱吗？我说没人给我钱，这些真相小册子都是我用自己的工资做的。他说那你为什么？我说我师父说，不为回报，没有求， 大难一道把你留。选自《红银三》，静心瞅一瞅。他说，在中国有你这样正气浩然、不顾自己安危的人，我为中华民族感到骄傲。他用真名做了三退。他说，我还能见到您吗？我说，你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我师父教我救您的。他说，谢谢。一次给一帮盖楼的工人讲真相，我在下面讲时，楼上一个做过三退的工人听见了，问是不是法轮功啊？我说是。他说，你快进来，我们等了你三天了，我们还有十几个人呢，还让我去他们住的地方讲，说那儿下班后有20多人呢，还告诉我他们住的地方怎么走。他说要酒瓶，还让我多给他们拿点儿，还要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。又一次给正在盖楼的工人讲真相，楼上干活的工人听到了，让我把真相小册子放在运水泥的小车上送到楼上去，说楼上有十几个人呢，让我多给点儿。他们都要求三退，在楼上大喊着告诉我名字，我听不清，下面的人就告诉我他们的名字。三退完，他们就在楼上喊法轮大法好。这样的事很多。还有一次给一个干活的小伙子讲真相，他问，你们挣钱吗？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我说，我师父说，不为回报没有求，大难一到把你留。选自《红银三》，静心瞅一瞅。他一听态度就变了，很认真地听我讲，我又给他详细地讲了大法真相，包括火灾器官等。讲完他做了三退，感激地连连说谢谢。我说，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。我看到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突然他鞠躬合十，大声喊李洪志万岁。我告诉他要说李洪志大师，于是他鞠躬合十，大喊李洪志大师万岁，连喊了6-7声。他喊的声音特别大，在场干活的十几个人都听见了，都在抬头看。当时我和同修也很感动，这样的感人的事也很多。一次我在给一个人讲真相时，旁边一个50来岁穿着很体面的男人听到了，说他是法轮功，天天在这儿发资料，相比他几个他就不发了，还告诉别人别要别看。我听后心想，他不明真相，等我给这个人讲完真相，我一定要救他。等我给那个人讲完，他已经走了，我想下次看到他一定给他讲。第二天大约还是那个地方，真的看到他了。我上前乐呵呵地说，给你一本九瓶共产党看看。他脸一拉，抢过书，嗖一下扔在大马路上。我没生气，过去捡起书，对他说，兄弟，这书是救你的。现在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、被打、坐牢，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危险来告诉你真相。这大冷天的，我在家里待着不好吗？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是江泽民与中共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。共产党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倡导无神论，老天要灭他。还给他讲了藏字石和一些其他真相，他听明白了，说他错了，并问我他还能得救吗？我说，我帮你把你的党团队退了吧。他说行，他把真名告诉了我。他说，把我刚才扔的书给我吧，我回家看看。我说好。我对他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。他整个变了一个人，很虔诚的样子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。我走出去很远，回头一看，他还在那儿目送着我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除恶不懈怠。这两年当地有同修被关押迫害，为营救同修，我和同修们去公检法等部门近距离发正念，有2年左右几乎没间断过。2017年大年初三时，我去一个同修家切磋，因为我们这里离北京老巢很近， 同修悟道应该具备经牢朝近距离发正念。我很赞同同修的想法，当即去找协调同修商量此事。协调同修也很赞同，我们几个同修约好了要去发正念的日期。要去北京发正念的前一天晚上，发完半夜12点正念后，我就咳嗽，嗓子疼，眼睛直冒金星。我悟道是邪恶在阻止我们去发正念，那这件事情更应该做了。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，清除干扰才好了。可是第二天起来还是很难受，浑身疼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我不为所动，还是和同修坚持去发正念。一坐上公交车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感觉好多了。等到了天安门广场时，已经没有难受的感觉了。我和同修绕天门一圈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，师父的加持很大，感觉回来时身体像飘回来的一样，浑身轻松。两高发了针对大法的司法解释后，我们又去了两高发正念。从初三到现在，我和同修每周去一次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一次没落。每次发正念时，感觉脑袋空空的，特别静，浑身发热，能量特别强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救人中体悟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2017年纽约法会发言稿，明慧网2017年5月1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大法弟子，得法至今19年。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得法的经历，并把近几年来向日本高层讲真相的心得和大家交流。一，在日本得法。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，我帮学姐搬家，途中遭遇重大车祸。从那时开始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无论看西医、中医，或者做特殊的治疗方法，或者是求神拜佛、练气功，全都没有效果。身体的莫名疼痛让我身心憔悴不堪。从台湾大学毕业时，我考上了日本国费奖学金，到东京大学留学。就这样，我启程到日本留学，并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，遇到一位来自河南，同住在东大留学的大法弟子，他将大法介绍给我。第一次练功后，几年来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被师父拿掉了，我终于可以好好吃饭睡觉了。我心中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从东大毕业后，我随先生到美国生活，因为在日本得法，我发愿要把大法的美好传给善良的日本人。于是在美国正式法的工作告一段落后，我便回到日本弘法讲真相。二，送给日本贵宾的珍贵礼物。2011年10月，我任职的企业集团总裁费尽苦心，极力在当时的日本众议员、现任首相访台期间争取会面，我被要求出席，坐在首相先生的旁边。当晚出席的老板们都准备了高档礼物送给他，我也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日文法轮功和一封详细说明大法美好、红传世界以及大法遭到中共迫害和国际上支持大法，强调日本应拿出正气，不能向做尽坏事的中共低头等内容的信。我告诉首相先生，我非常关心您的身体，我知道您胃肠不好，这份礼物可以帮助您重获健康，并且会带给您美好的未来。他当时立刻要拆开礼物，我请他回去慢慢看，了解清楚，这对他和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。他谢谢我，表示回去一定要好好看。来年他再次当上日本首相至今，我想是他了解了真相，心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才有今天的地位。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、更有效率地让日本主流社会了解大法的美好，以及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。 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，台湾民众捐款250亿日元，感动了日本人。日本各地企业纷纷释出善意，拜访台湾的政府与企业界寻求商业合作。那时我当选某台日企业团体的理事，我想这是师尊为了让我救人做出的安排，因为所有的理事都是企业老板，只有我不是。2012年下半年起，每个月都有日本各地政府知事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，因职务之便，我得以参加各种会议，每年认识大量的日本政府官员和企业社长。我开始认真思考要如何跟他们讲真相，比如美好的大法受到迫害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，只给他们几张真相资料，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，也很难受到重视。三、出版日文，国家掠夺器官，坚定正念，勇往直前。我一直想不出好办法，直到2013年参加纽约法会，听到师尊说，活摘人体器官，在前古罗马对基督教徒最邪恶迫害的时候，也没有邪恶到这种程度，最凶恶也不过就是置人于死地，在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，这是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所承受的，所面对的这种邪恶，在这场迫害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。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师尊巨大无比的声音似乎在告诉我，去日本以介入活摘器官为切入点深入讲真相。顿时我明白了，也有了方向。我非常感谢师尊这么清楚的点化。回到台湾后，我先找同修将活摘器官的影片做成日文版，但感觉还不够，于是我买了中文和英文版的 Bloody Harvest 和 State Organs， 阅读后决定要将 State Organs 翻译成日文版出版。很快几位日本同修就完成了翻译，我请了留日医学博士的长辈帮忙校正书中的医学名词，他也引介我认识日本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界人士。我飞到日本，一位一位的亲自拜访他们，在有正义感的日本出版社的协助下，2013年10月，书在日本出版了。出版后，这些医生、教授各自发挥影响力，买书送给他们的朋友和图书馆。2013年至2016年，可以说是日本政经界与台湾政经界往来最频繁的时期，也是台日断交后交往史上最友好的几年，是前所未有的盛况。我心想，这是师尊为救度大量众生而安排的，因此我尽可能地抓住每次机会，把真相书籍送到众生面前。有一次我出席了台湾五院院长举办的欢迎会，我将日文版的国家掠夺器官送给日本贵宾。参会后，院长问我怎么没送他书，我说，院长，你们这种大官会看书吗？院长回我，你当院长没念过书不识字吗？我赶紧将书送给他，他说，你要签名后再送院长。他还指导我如何摆放字的位置才好看，并嘱咐我以后送书时要签字。事后我想到，师尊就是这么慈悲，一步一步地指引着我在正法路上往前走，我怎么自以为是，带着自己的观念与执着在救人呢？我觉得很惭愧。还有一次请来日本很有分量的政经界的人士演讲，中场休息时，突然我失去了正念，怀疑自己总是在毫无相关的会议送演讲者揭露活摘的书是否正确。转念一想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于是我走上前去，没想到演讲人说，我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，对这本书很有兴趣，我是首相内阁的科技幕僚，中国活摘器官很不应该，我会将这些事告诉首相，谢谢。每次我用人心去对待救人，差点失去机会时，师尊总是一次次用各种形式点化我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退休再练》中说，机缘只有一次。真的，这些政经高层人士平时不会来台湾，就算在日本，要见他们何其容易。人都到台湾来了，我还犹豫什么？平时只要把救人的事放在心中第一位，就可以减少很多损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什么是功能》中说，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四，向日本主流社会推广神韵。多年来在企业界讲真相的经验告诉我，光靠过去的项目要救度大量社会主流人士效果有限。师尊用神韵表演的形式救度众生，其中注入师尊法力，我深信神韵会展现巨大力量，将主流人士给救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指出，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，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，上边到了哪个天国，到了哪一层天体，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，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，不是他的。因此每年我都找许多不同的企业老板推荐他们去看神韵。2014年我加入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团，希望利用这个平台进一步推广神韵。秉持这个想法，这年我投入了大量精神时间，拜访许多东京的老板社团，找东京的主流人士，介绍他们去看2015年神韵在东京的演出。有一回出席日本很大的一个社团的会议，我很惊讶，一起用餐的都是日本各大媒体的 CEO。 会员告诉我，日本前几百大企业的社长都在这个社团里，这是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。我想这是救度社会高层人的好机会。我心中跟师尊说，求您赐给弟子所有的能力，我许愿要打开神韵推广的局面。我深信师父说的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，我说我们现在要做主流社会，打开主流社会才能把全社会打开，才能把影响搞大，才能有更多的观众，才有更多被救度的众生来。选自各地讲法时在精进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很多事情看似偶然，都不是偶然的。回台后我开始拟定计划，并朝着目标准备，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但是我想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我必须坚定正念，企业老板就是主流，这个方向没有错，我要让他们知道神韵来日本救他们了。推广神韵的过程中，我常体会到师尊展现的神迹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在宣传神韵时，我认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会长，我放神韵的影片给他看，这位会长说，我是做媒体的人，神韵艺术团来日本十年，今年头一次知道。我在想，神韵不能只有今年在日本获得成功，以后每年在日本演出都要成功。他提出帮神韵推广的方案。一个月后，这家电视台制作了一则神韵介绍短片，在关西最受欢迎的节目播放，而且没有收一分钱。在常人来看，这简直是奇迹，因为其他人都要动用各种关系，花大笔金钱，才能在这个节目中做植入性营销，而我与这位 VIP 不过三面之缘。今年，这家电视台也顶住了中共干扰的压力，继续帮神韵做宣传介绍。大阪神韵协调人告诉我，以前我们花钱要登广告，一些媒体被中共干扰下，拒绝登神韵广告，这次电视台为神韵做广告，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一位大媒体的高层人士跟我说，这次的节目播出在日本媒体界产生了正面深远的影响，因为高层人的讯息都是互通的。推广神韵的过程中也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。去年九月我再度拜会这位 VIP， 谈话间他突然说，后天安排我在一场会议上做三分钟的神韵介绍好吗？我什么话都没说，心中又惊又喜又担心，因为我最不喜欢在大众面前讲话。当天一位媒体界的大老板告诉我，这个特殊安排太好了，乐呵呵说，神韵的知名度在日本高层跨了一大步，秘书处的人也替我一起发神韵传单给每一位老板。演讲完 VIP 告诉我，演讲内容下次要改进。我心想，还有下一次哦，害怕的事好像总是躲不掉。推广2017年日本京都神韵时，又有几个日本老板的社团安排我介绍神韵。 尽管我对自己的日文演说并不满意，但是几位老板给我的反馈都说讲得很好，他们完全理解我的意思。推广神韵的过程中，一直遇到不同众生的相助。有一次，一个老先生和我打招呼，他是某企业的前老板，他好心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忙，并建议我演讲内容要如何修改。经过他的指导修正后，稿子以优雅的用词清楚阐述了神韵和中国古代及现在中国的关系。他还告诉我，京都传承上千年文化，是全日本最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的地方，要持之以恒地做，才能把京都的主流社会打开。为推广2016年神韵在日本的演出，我全力投入，每天不停地做，联系了几千位的老板，期间也曾经想放弃过，但是我想到师尊讲法，救人力度只能越来越大，于是咬紧牙根撑到最后。很多日本老板来信说，家人朋友去看了神韵，这年的票几乎卖完了。完成2016年日本和台湾神韵推广后，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性必须赶紧提高，于是我开始恢复早上参加集体练功，并加强学法，修炼不能松懈，对自己的修炼放松，标准降低，根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正念去救人。这条路很艰辛，我必须克服困难，坚定自己对大法的信念，再加上师尊加持，我才能不断往前走。我学法练功都跟上后，我才能再度完成心中对师父的承诺，完成2017年日本神韵京都公演的推广卖票。回想这19年的修炼过程，我一直都在第一线讲真相，深深体会接触众生的必要，但是在接触常人这个大染缸的社会时，修好自己是至关重要的。我接触的人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和上层人士，因为自己没有社会上的显赫身份，心有时不太稳，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有时会有怕心、得失心、名利心等执着心冒出来。我靠着不断学法练功，增强主意识，修正偏离法的思想，平衡好和常人的关系，正念来自法中。我希望自己能越最后越精进，修出大慈大悲的正觉，救度更多还没得救的众生，走好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您为弟子所做的一切，感谢19年在正法修炼路上对我全力配合的家人和大力支持的同修们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